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月10日早上6点，下面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情报官员在国会作证时警告说，朝鲜可以在几周内开始从一个重新启动的反应堆收集布，为平壤提供核武器所需的更多燃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二表示，朝鲜先前说要扩大其在宁边的铀浓缩设施和石墨漫画布生产反应堆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我们进一步的评估认为朝鲜核反应堆的运转时间足够长，以致可以开始在几周到几个月从反应堆的用过的燃料中提取布。这些设施最初于2007年被关闭，但平壤继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后试验要重新启动反应堆。尽管有怀疑朝鲜是否在1月份成功试爆了一枚其所称的小型氢弹，克拉珀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说，朝鲜的行为仍令人担忧。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开始初选投票，选民们在各地投票站排成长队，这次初选将影响民主共和两党未来的选战。在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选战之后，这个东北部州的选民迫不及待地参加星期二的投票。一天前，一场冬季风暴席卷了新罕布什尔州，带来多达20厘米的降雪，使得那里的一些地区很难穿行。投票站按规定应从11点开放至晚上7点，但是几十个站点早上提前让选民开始投票，很多可能会更晚的关闭。几个月来，川普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中持续以2位数的百分比领先，使他成为共和党内的首选。在民主党阵营内，桑德斯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领先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两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桑德斯仍保持相当的优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公布了明年10月开始的新财年的$4.1万亿的支出计划。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释放出信号说，将不理会他在担任总统最后一年的许多新举措。在选举总统继任者的大选年度，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提出的计划肯定会受到最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们的欢迎，同时可能受到共和党候选人对至少是部分计划的反对。奥巴马的2017年财政预算比今年度增长了 5%，其中包括为打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增加开支，为资助清洁交通项目而将每桶原油加征税款$10，以及对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提供更多资助。美国和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成员国本周在德国举行会谈，会谈焦点之一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加强空袭的问题。这个小组包括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俄罗斯和伊朗。小组星期四将在慕尼黑的安全政策会议期间举行会谈，这是自联合国斡旋举行的叙利亚政治过渡间接谈判陷入僵局后该小组的第一次完整会议。联合国的会谈中断的部分原因是反对派抗议俄罗斯支持的对阿勒颇进行的空袭。飞机轰炸已经迫使成千上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逃往已经人满为患的土耳其边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前往慕尼黑的前一天与埃及外长舒克利在国务院露面时提到了对俄罗斯的担忧。克里说，俄罗斯目前在阿勒颇和该地区的活动使得谈判桌前进行严肃对话更为艰难。日本日经指数星期二大跌，预示欧洲和美国股市星期一的跌势仍将在全球蔓延。日经指数猛跌918点，收于16085点，跌幅为5.4%，这是日经指数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称其军队完全夺回了拉马迪，香港夜市大年初一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美国选民对现状的不满增加了初选的不确定性，有美国专家认为中国的司法不独立，反腐最终难以成功，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中国变相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台湾方面，台南地震救援超过了72小时的黄金期，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先为您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拉克说他的军队从伊斯兰国战士手中完全夺回了拉马迪及其周围的地区。伊拉克军方和内政部星期二说，伊拉克军队完成了重新夺回拉马迪以东几个地区的任务，并重新开通了该市一条通往巴格达的公路。伊斯兰国组织去年五月夺取拉马迪的控制权，给伊拉克政府和军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之后，政府军在市郊发动进攻，并在12月把激进分子赶出了拉马迪市中心。伊拉克军队仍在努力拆除伊斯兰国在该市遗留的大量炸弹。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闹市旺角的街头大年初一晚间爆发了持续到初二清晨的激烈警民冲突。警方向在现场支持售卖本土特色熟食小贩的本土派和示威者释放胡椒喷雾和挥舞警棍驱赶，示威者则还击，投掷玻璃瓶、砖块和杂物，并多次焚烧街上的杂物，双方都有多人受伤。期间有一名警员罕见的拔枪向天空两次鸣枪示警，引发现场示威者和市民不满。港府先将冲突定性为骚乱，随后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会见媒体时称事件为暴乱，警方全力缉拿暴徒归案，绳之于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记者目击，至星期二早上9点左右，旺角发生警民冲突的多个街区已经平静，不过仍有一些持盾牌的警员在多处地点戒备。而经过昨晚一夜冲突，旺角冲突地段的街头处处可见砖头散落地面，行人道的砖头被起出，路牌歪倒，一堆堆焚烧过的垃圾杂物仍散发着烧焦的味道，已经有清理人员清理街头的废物。香港警方初二早上召开记者会，指因在旺角驱赶无牌熟食小贩发生警民街头冲突，已演变成骚乱，导致48名警员及记者受伤送医。至早上6点45分，警方共拘捕24人，包括一名女子，年龄由17至70岁，分别涉嫌袭警、拒捕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罪。到目前为止，警方称有80位警员和4名记者受伤，共有54人被捕。据港媒报道，香港食品环境署去年农历新年驱赶及带走旺角等地的街边夜市摆摊的熟食小贩，近日也大力打击各区熟食小贩。香港一些本土团体今年就呼吁民众在旺角保卫包括如小贩、夜市等在内的本土文化，并在网上发起勇武捍卫小贩的抗争行动，呼吁年初一晚重夺旺角波兰街一带的夜市，协助本地小贩在街上经营。1月8日晚上约9点，本土民主前线的10多位成员吸引数百人在旺角一带聚集，协助熟食小贩开摊，指骂食环署职员驱赶小贩，警方应应食环署要求到场调停。10点左右，大批警察到场支援，双方曾因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对峙，险些爆发冲突。到了接近凌晨10分，情况转趋混乱， 警方试图驱离聚集的人群，向现场聚集人士举起红旗警告，并出动警犬，挥动警棍及释放胡椒喷雾，有示威者受伤。午夜后，大批示威者向警方反击，多次向警方投掷玻璃瓶、石块等物品，并焚烧街上杂物，有警员重砖倒地，也有市民头部流血受伤，另有现场记者被警察胡椒喷雾喷进眼睛，也有记者头部被石头击中。明报报道说，该报记者采访期间遭警员以警棍打后脑及脚踢，导致记者头部受伤，往医院求诊。凌晨约1:40，警方表示给予示威者7分钟时间自行散去，随后双方再爆冲突，混乱中警方防线一直向前推进，示威者则再次投掷垃圾桶、石块、木板等，期间有一位交通警察向天空两次鸣枪警告。现场视频显示，该警察还一度将手枪直接指向示威者，示威者指骂开枪员警，有多名情绪激动人士持木板冲向开枪警员，开枪警员在其他警察提醒下将手枪插回枪袋，并在众多警察护送下离开现场。此后，大批警方和示威者在旺角多处街区继续发生冲突，多处路段被封闭，而旺角地铁站在5点以后关闭多时，双方冲突持续了近8个小时，到初二早上8点多基本平静。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上午在政务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及保安局长陪同下会见媒体，将旺角发生的冲突事件定性为暴乱，称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会发生类似事件，社会都会定为暴乱。旺角冲突发生后，包括民建联、新民党在内的建制派强烈谴责骚乱或暴乱的滋事分子，要求警方尽快将暴徒绳之以法，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泛民主派的民主党回应称，不能容忍并谴责任何袭击前线警员的暴力和纵火行为，对有记者采访期间遇袭受伤表示极为愤怒，也对受伤警员致以慰问。民主党认为，袭击警员与警员开枪警示事件都需要全面调查，公开结果，追究违法行为。民主党还要求港府全面检讨社会严重矛盾的深层原因，包括民愤不断积累爆发、港府管制威信低下，以及这次冲突导火线的小贩政策。公民党则在谴责暴力行为的同时，指事件是由民生事件引起，因处理欠佳演变为骚乱，而新春假期街头小贩营生需要管理而非驱赶，政府一直没有适当的政策。公民党指警员鸣枪示警容易伤及无辜，必须深入调查行为是否恰当，向公众交代。此外，香港记者协会等几个传媒组织表示，对多名记者在骚乱中成为袭击目标，被阻挠采访拍摄感到极为愤怒，严厉谴责罔顾他人生命安全及粗暴阻挠采访的暴力行为，认为这些行为已严重阻碍新闻采访自由，破坏香港法治，剥夺公众知情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政治消息。3个小镇的选民星期二凌晨投票，美国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就此启动。在迪克斯维尔的山口，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获得了3张选票，超过了亿万富翁川普的2张选票。在这个小镇，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包揽了本党的全部4张选票。卡西奇和桑德斯还分别在哈特镇获胜。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米尔斯菲尔德镇表现较好，获得了2张选票，击败只赢得1张选票的桑德斯。共和党方面，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以9票比3票击败了川普。民调结果显示，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以2位数的 优势领先于希拉里·克林顿。在共和党方面，川普仍然大幅领先，卡西奇·克鲁兹、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激烈争夺第二的位置。说起今年两党的初选，那些拥有比较完整的从政履历职业政治家却没有占到多少优势，相反，局外人类型的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更显得更受欢迎。从共和党的主流看，佛罗里达参议员卢比奥成为了希望所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从新罕布什尔的曼彻斯特发来的报道。
每一位总统参选人或许都希望在最早投票的几个州问候每一位潜在的支持者，更现实的做法则是召开市民会议，将人们集中到一起。这种议事方式起源于新英格兰地区，其中包括即将开展全美首次初选投票的新罕布什尔州。选民可以自由参加这种会议，总统参选人首先发表简短讲话，阐述主要政见，接下来接受提问，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总统参选人在新罕布什尔组织的市民会议往往数以十计，有的甚至超过百场。在一所初中的体育馆内，选民向共和党参选人杰布·布什提出的问题是自己罹患癌症的丈夫能否持续获得医疗保险。在一所高中的体育馆内，选民向佛罗里达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的问题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在一个小型社区中心内，选民要求纽约房地产商唐纳德·川普带着大家向国旗宣誓效忠。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长和美国首位国土安全部长的汤姆·里奇说 他说，初选过后，或许在南卡和内华达以后，竞选将更像商业运作，以电视广告和组织大型活动为主，而市民会议才是民主最纯粹的形式。汤姆·里奇到新罕布什尔助选，他并不是总能分清布什一家。他说，我们来谈谈如何赢得共和党初选，让乔治·布什，哦，不对，让杰布·布什成为美国总统。是这样，我为他哥哥工作过，我也热爱他父亲，请原谅我搞错了名字。并不是每一个选民都高度认可布什家族从政的传统。乔尔·里德拥有一家小型 IT 企业。
But I think the Bush name is working against Jeb Bush. Even I said, gee,
他说，布什这个姓对杰布起到了反作用，我不太想再有一个克林顿或者布什。家族王朝不是美国的方式，不像中国的朝代或者埃及的法老。
It's not one of the pharaonic dynasties. It's America.
杰布·布什曾经担任佛罗里达州长八年，执政业绩值得称道。他说，我挑战了特殊利益集团，很多人不喜欢，很多人，但最后我的支持率达到了67%。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我做的事情，但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立场，知道我有脊梁骨。杰布·布什宣布参选之初，深受共和党主流青睐，民调曾经高居第一，竞选资金也极为充裕，他表示希望做一个喜悦的候选人。但随着初选的展开，美国民众对现状不满，希望远离职业政治家的情绪逐渐强烈。参加川普市民会议的弗兰克·里德斯特姆说，他说，我对政治家感到厌倦，我曾经在国防部工作36年，经历过欺诈、浪费和滥权，如果不改变现状，美国要出问题。布什在爱奥华的党团会议投票中仅列第六位，在新罕布什尔初选前的民调中也就排第五。川普讽刺他说，
他说，杰布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的选战花了$1亿，却什么都没得到。杰布·布什的支持者布兰顿·雷恩说
：“I don't think he has to win it, but I think he has to do very well. I think it'd be hard.”
他说他不是必须赢下初选，但他的表现必须足够好，否则选战很难持续下去。如果能排第二，或者竞争力很强的第三，他才有动力继续选下去。
Come out of here, you know, with some momentum.
与相对保守的爱荷华州不同，新汉布什尔政治立场偏蓝。即使是共和党支持者，也大多为比较温和的右派，他们目前最有可能将胜利送给川普，而不是获得爱奥华州的德克萨斯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不过，选民史蒂夫·曼金说
：“You never know in New Hampshir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unenrolled voters in New Hampshire.”
他说：“你很难预测新汉布什尔会发生什么。到了选举日当天，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可能将选票投给他们更喜欢的共和党候选人，就为了平衡反对川普和反对克鲁兹的选民。这里存在着所谓战略性投票。马克·卢比奥从爱奥华取得第三后，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他比川普或者克鲁兹更能够为共和党主流所接受，更有可能团结不同的保守派群体。他说，我们的立场将吸引那些过去25年来没有投票给我们的人，比如那些生活拮据需要不停支付账单的人，他们不会反对我，因为我就成长于这样的家庭，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生活。那些学生贷款负担沉重的年轻人也能接受我的信息，因为我自己也有过学生贷款，直到不久以前才还清。卢比奥在初选前的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遭到几位对手的攻击，表现并非最好，选情有可能受拖累，这进一步增加了新汉布什尔初选结果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在新汉布什尔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朝鲜发射远程导弹试射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对朝鲜星期天发射火箭感到关注，但并不感到意外。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一播出的采访报道中说，朝鲜政权是专制的，具有挑衅性，屡次违反联合国决议，试验和制造核武器，现在又试图完善其导弹发射系统。奥巴马说，他上星期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切实遏制平壤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说，美国还同韩国首次就加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进行了磋商。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表示，美国愿意尽早看到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韩国。在朝鲜无视联合国禁令，以发射卫星的名义进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之后，韩国和日本表示将与美国加强合作予以应对，并将推动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星期二发布了韩国所认为的朝鲜火箭的一部分。星期天，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警告，发射了远程火箭。韩国国防部展示照片，显示他所说的朝鲜火箭残骸在韩国一艘军舰上。韩国军方没有透露军舰所在的位置。
根据评估，北韩这次发射的远程导弹跟他在2012年发射的远程导弹运载能力类似。
平壤坚持声称，他这次火箭发射是用于和平目的，为的是将地球观测卫星光明星四号送上轨道。但美国、韩国、日本等国认为，他实际试验的是可以运载核武器的远程弹道导弹。与此同时，朝鲜官方媒体的宣传似乎在无意间透露了这次发射的军事目的。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在2月8日，朝鲜首都平壤举行了有15万多人参加大规模庆祝活动，庆祝所谓的卫星发射成功。
光明星四号的成功发射让人民和军队感到非常勇敢和骄傲，显示了我们的国家可以做他决心要做的任何事情。只有我们高度尊敬亲爱的元帅金正恩的伟大人民和军队，才能成就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인민들만이 할 수 있는 그런 그 장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在平壤发射远程火箭之后，韩国旋即宣布与美国磋商，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先前主要由于担心来自北京的反对，首尔当局一直否认韩美两国政府就部署这套反导系统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日本则表示将竭尽所能应对和阻断来自朝鲜的威胁。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决议谴责朝鲜的火箭发射，并誓言对平壤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
我们决定采取措施对北朝鲜实行单方面的制裁，以综合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国民、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火箭发射表示强烈谴责，并许诺采取应对措施。美国则表示将敦促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尽快使平壤面对严重后果。 VOA 卫视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被广泛的指责实施了弹道导弹试验之后，韩国立即宣布与美国磋商，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主要出于北京的反对，首尔当局此前一直否认韩美两国政府就部署这套反导系统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一月初实施核武器试验后，星期天又自称发射了卫星，但被广泛指责为实施了一次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几个小时后，首尔宣布将与华盛顿磋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也就是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萨德反导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敌方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并一直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在首尔作出上述宣布后，北京立即召见韩国驻华外交官，对这一决定提出抗议。在纽约，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吴俊大使说，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为了自卫，不针对其他国家。
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属于自卫性武器，目的是针对朝鲜的挑衅，考虑部署它也是基于朝鲜的挑衅。我认为其他人不应对此感到不安。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和韩国一直期待中国发挥其影响力，说服朝鲜遵守联合国决议，不要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然而，平壤一而再、再而三向国际社会做出挑衅。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迈克尔·格林上个星期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不应再期待中国会说服朝鲜做出改变。
我认为朝鲜的最新试验和中国无精打采的反应显示，这条途径不会给我们带来结果。另一条途径是我们加强跟盟友们的合作，并强化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好让这种合作显现出来。
中国政府对朝鲜星期天的火箭发射表示遗憾。防务专家们说，韩国和美国决定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磋商，可能有助于北京向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朝鲜的火箭发射增加了华盛顿对平壤核计划的和军事野心的担忧，预计国会本星期可能会通过更加严厉制裁朝鲜的议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美国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平壤自我夸耀这次火箭发射显示了它的科技进步。尽管如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谴责了朝鲜的这次发射，承诺美国将采取一切步骤捍卫本国和盟友的利益，对朝鲜的挑衅作出回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甚至在这次发射之前就已经发出警告。
我们一直在跟中国对话，讨论在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下，中国如何向朝鲜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们履行国际义务。 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不作为所导致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说，全体委员将讨论一项议案，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扩大制裁范围，并严格执法，打击这个政权各类不法行为。
They continue to do the ballistic missile testing. They continue to work on those elements.
他们继续测试弹道导弹，他们继续从事研发工作，以为具备发射核弹头导弹的能力。真正能让朝鲜收敛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一贯看重稳定，不想找麻烦。不过我认为制裁措施会改变这些。
I think these sanctions may change that.
我们优先要做的事情包括扩大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我们应该在韩国部署弹道导弹拦截器，韩国需要它们。
朝鲜发射火箭立即成为美国总统参选人辩论的话题。
下一届美国总统必须要让美国重新做局中人。如果先发制人的打击是确保我们安全所必须的，那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中国说他们对朝鲜没有多大控制权，但是他们有很大的控制权。我会和中国交涉，让中国去处理这个问题。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平壤进行核讹诈和核威吓。他说，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和判断力的最高统帅，以便在上任的第一天跟危险的朝鲜打交道。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进入新年以来，中国的反腐势头有增无减，而这场反腐大戏的主角仍然是纪委。但是司法专家指出，能够有效的打击并防止腐败的最大威慑力是强大而独立的刑事司法制度，而这也正是中国所缺乏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的力度令贪官人人自危。进入2016年一个多月来，已经有多名高官在反腐风暴中相继落马或者受到审查。仅仅2013年就查处了18.2万名各级党政官员，甚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拉下马。可是美国司法专家指出，打击腐败的一个有力手段是强大的刑事司法体制，而中国恰恰缺乏司法独立。
我在访华期间了解到，中国的法院、警察和检察部门严重腐败，警察的权力高于司法和检察机关。中国需要廉洁公正的调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公正地执行现有的法律。
前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主管政府反腐事务的马克·沃尔夫，在2004年到2007年期间，多次到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他对中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出质疑。中国各级法院、检察院都归当地党委领导，无法做到一视同仁的打击腐败官员。观察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在反腐中落马的官员几乎都是平民出身，而那些后台硬的太子党，包括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等，却没有人敢碰。
我有一个疑问，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这是一场真诚的反腐，还是仅仅针对那些对当权者提出异议的人？
中国司法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剥夺被告的合法权益。说你有罪就有罪，即使受到冤枉，被告人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国际透明联合的创始人弗兰克·沃戈尔说，我们欢迎中国政府的反腐努力，可是对司法缺乏双向程序提出批评。
我对法庭没有双向程序不满，受到指控和调查的人应该完全有权公开为自己辩护，法庭应该有双向程序。在法庭做到这点之前，我们继续担忧部分受到腐败指控的人仅仅是政治目标。
中国政府一方面打击腐败，一方面又镇压揭露腐败的维权律师，滥用和扭曲现有法律，进一步让人质疑中国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沃尔夫法官还指出，腐败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我多年来工作过的很多国家里，腐败盛行，包括埃及、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严重腐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他说，据可靠统计，腐败造成的损失超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的10倍。世界银行透露，俄罗斯的影子经济给 GDP 带来40%的损失。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目前在孟加拉国最大的艺术展上出现了5封自焚藏人的遗书。然而据法新社报道，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显然对此不满，发出威胁后导致展出的照片被蒙上了面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法新社的一名记者称，这个名为临终遗言的影像展展出的是5名为抗议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而点火自焚的藏人的遗书。现在达卡艺术峰会用白纸把照片给盖上了。达卡艺术峰会的行政主任萨扎德·侯赛因告诉法新社，中国大使看到这些艺术展览时，他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给我们发了一封信抗议，并要求我们撤下这些作品，所以我们把它们用白纸盖上了。据《赫芬顿邮报》表示，中国大使马明强在看过展览后威胁艺术峰会的组织者，如果不撤下展览，后果自负。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展览组织者向法新社表示，这很吓人，我自己从那时起就开始觉得受到了威胁。这些展出的照片是印度电影人瑞图·萨林和他的丈夫流亡藏人丹增索南的作品。5张照片只是一个更大的关于过去6年中自焚藏人的多媒体作品展的一部分。萨林对法新社表示，用白纸盖上总比彻底撤展好一些。他说，他们对中国的要求感到沮丧和气愤。同时，我们也不希望达卡艺术峰会面临因此而关闭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个活动为南亚的艺术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萨林和索南在脸书上写道，中国政府继续傲慢而不受追责地将其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并试图关闭每一个流亡藏人为西藏那些受困同胞发声的渠道，这个事实只会让我们加倍努力。自焚者的遗言依然有力量让中国共产党感到恼怒和沮丧，这让我们感到骄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留住他们的声音。中国大使馆对此尚无评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正在利用俄罗斯遭遇困难时占便宜，说中国变相加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和中国接近政策遭遇失败。更有国家杜马议员指责中国对俄罗斯背后捅刀，趁火打劫。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之后更进一步接近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并非如同他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完全取代西方。中国不能够提供给俄罗斯有益的价值观、管理经验、高科技，特别是贷款融资。越来越多的人对接近中国却没能得到预期的好处感到失望。更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正利用俄罗斯遇到困难时占这个国家的便宜。俄罗斯媒体虽然不再像多年前那样不停地报道中国威胁，但是对中国不满的声音最近却经常出现。俄罗斯商人政权周刊最近发表长篇文章分析检讨俄中关系，这家有影响力的杂志所询问的政客、官员和商界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俄罗斯转向中国的政策遭遇失败。文章说，俄罗斯真正转向中国是在西方制裁之后，在这之前虽然也提到转向东方，但俄罗斯官员和商界普遍不信任中国，那时与中国接近被俄方利用 当成在能源价格领域对欧洲伙伴施加压力的工具。文章说，2015年两国政治关系大幅度前进，双方签署协议，让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对接，两国领导人还参加了莫斯科红场和北京天安门的阅兵庆典，中国还与俄罗斯签署合同购买先进的 S-400 防空导弹和苏-35战机，中国也正在帮助俄罗斯铺设海底电缆，向克里米亚半岛供电，解决当地的能源危机。但是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却不尽人意。文章说，许多俄罗斯官员原本以为中国官方会下令各家公司企业同俄罗斯签订合同，但中国却对俄罗斯转向东方反应谨慎冷淡。尽管油价下跌使俄罗斯的资产变得便宜，但中国去年对俄罗斯的投资额仅占中国在海外投资总额的0.7%，两国贸易额也缩水了1/3。而中国的许多举动却对俄罗斯非常不友好，在对华出售粮食的国家中，中国唯独限制俄罗斯仅允许屈指可数的几个俄罗斯地区向中国出口粮食，而且更要求把谷物打包装袋，这使俄罗斯感受到了歧视，对中国出口粮食变成了赔本买卖。不仅如此，由于俄罗斯目前无法从西方获得航空航天工业的电子气部件，中国在向俄罗斯出售这些气部件时借机大幅涨价。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也让中国野心勃勃，在有关收购俄罗斯企业和项目的一些谈判中，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更想获得超过50%的控股权，但俄方目前并没有准备好在自己的地盘上把控股权拱手转让给中国人，这使双方的许多交易无法达成。文章说，中国更害怕西方制裁俄罗斯会引火烧身，使自身利益受损。中资银行非常看重同美国的关系，事实上变相加入到了制裁行列。中资银行不但尽一切可能不向俄罗斯企业提供贷款，更逼迫许多俄国客户关闭在中资银行中的账户。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俄罗斯媒体最近有关中资银行从俄罗斯撤走资金、中资银行在俄境内资产大规模下降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报道透露，部分俄罗斯客户把存放在俄罗斯中国银行的大额资金转走，但是报道并没有提到转移资金是否是因为中资银行施压所致。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独立议员古德科夫认为，中国的这些做法是在趁火打劫俄罗斯，这等于是对俄罗斯背后捅刀。他说，让人们根本无法想到的是，中国也在借机利用制裁对俄罗斯施压。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独立分析人士都认为，过去一两年与中国签订的能源协议让俄罗斯吃亏，但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先天不足。舍夫佐娃说，俄罗斯未必能够在未来的5到7年中走出经济危机，所以国力上升的中国与正在衰落之中的俄罗斯所解成的这种紧密关系不可能是平等和自然的，不可避免在这两者之间肯定有一方会出现自卑感，目前就体现在俄罗斯身上。舍夫佐娃认为，虽然民调显示俄罗斯人今天把中国看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但这都是官方宣传的结果，如果俄罗斯媒体改变调门，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会很快发生扭转。同中国官方关系密切并与中国有许多业务往来的罗高寿俄中中心负责人萨纳克耶夫说，中国不可能正式或是变相地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他认为，今天的问题不是俄美对抗、中国选边站队，而是中美对抗升级，但在中美对抗中，俄罗斯不会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作为第五大股东的中国的一家投资基金最近以优惠价格紧急出售了所持有的莫斯科证券交易所的52%的股份。一些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以美元来计算， 中国人出售股份赔了钱，但用卢布来计算，中国人赚了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台湾地震72小时救援黄金期已过，台南地震灾区救灾现场现在已经进入了第四天。星期二呢，救援人员在倒塌的围观大楼废墟内继续搜寻，同时呢，也传出这栋大楼的建造商被捕的消息。围观大楼的坍塌暴露出该建筑水泥柱内竟然有食用油罐等物品。地震过后，台湾人开始关注房屋质量和安全问题。现在呢，我们就和在台南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萧洵连线，请他介绍相关的情况。萧洵，你好。
你好，邱明。
哎，
你好。
哎，我们看到这次台南地震的这个死者哈，几乎全部都跟这个围观大楼倒塌有关。那么已经进入第四天了，当地这个救援进展怎么样？
可以说就是72小时是一个黄金时间，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嗯，到第四天呢，我现在人还在这个围观大楼的外面。这个楼呢，就是等于说从根部就给断下来，就横倒在这里。我先谈一下，就是他们最新的，就是大概在八点半的时候呢，发现有这个生命迹象啊，就有回应。所以他们在这之前呢，是用那个大钢牙，就是那种工程机械，本来是。这个挖掘，现在后来呢，他改由这个，因为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要改由这个小的钻，几个人在那边就是就是有目的在那边去钻，但是那个进展比较慢，到现在呢还没有人被救出来，就是今天呢进入第四天以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被救出来的生还的人。之前呢今天早一些时候有几个这个。救出来人不是救出来，是发现的都已经死亡了。那么现在最新的这样一个数字呢，就是整个台南地震呢一共有41个人罹难，那么39个人都是在围观大楼里的。那么现在那个是救出的人数是214个人，那么送医人数96个人，那么还有103个人现在失联，就等于说还在这个可能在废墟里埋着，我们就看今天还会不会有这个人被救出来。晚些好，
是。那么这次事故看来和倒塌这个水泥柱哈、这显然是水泥柱存在这个瑕疵了。那么这么说起来，建造商应该做什么补偿，或者说他们负什么刑责？有什么司法行动？
今天这个。有消息就是说，这个台南的地检署呢，拘捕了这个建造商方，就是台南地检署侦办了这个围观大楼的建造商，叫林明辉，他涉及这个业务过失致死的部分。专案小组呢，认定这个负责人林明辉还有这个建筑公司的干部张奎安还有郑进贵有串供之余。那么下午的时候，大概4点半的时候，他们这个呢召开这个羁押庭。但是到现在，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掌握这个裁定的结果，就是说他们这个地检署就认为这个可能当初在制造的时候的工程质量有问题。这里边涉及到一点，就是说，这个里边的这个柱子呢，就是倒下以后这个曝光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但有人看到这个柱子里边居然有这个像以前那个食用油的那个铁桶，还有呢，类似这样的其他的这种填充物在这个柱子里。不过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有一些这个争议的。这个建筑专家说，像这样子的填充物实际上是用在这个装饰用的，其实它的大柱子就是楼里面大柱子用作装饰，并不是承重的。至于这栋楼是不是这些填充物是用作这个承重，而是呢还是做装饰用，跟这个楼倒塌有没有关系，现在还需要专家做进一步的裁定。
咱们说起来啊，这次台南的这个地震虽然说是天灾了，但是听起来是人祸导致这个人员死亡，看来是主因了。从各方面看，那么台湾各界对这个有什么反应？
是，昨天呢，当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来到这个灾区来见这些遇难人的这个家属的时候，他也明确的表示说，就是关于一个建筑质量的问题需要关注，我们进一步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台北的这个市长呢，就谈到了就是都市更新的这样的事情。因为前几天呢，以前内政部长叫李鸿源呢，他说他就提出这样一个警示嘛，说如果要是台北要发生这个规模6级以上地震的话，会倒掉4000多户房子，死亡人数可能会上万。那么他呢，就是实际上他说这个话呢，是要敦促台北市对这个建筑质量，还有这个台北本身这个土壤液化严重的这些事情要引起他们这个注意。台北呢，上次就发生这种规模地震，应该是30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万一要如果要发生类似这样程度地震的话，他们就认为这个台北可能现有的这个房子，照目前这个质量，还有这个底下这个土壤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估计可能会倒4000多，他是这么讲。那么这个市长呢，就提出说的是要加速这个都更的这样一个进展。都更呢，就是都市更新，但也就是说的是，以前的旧的房子怎么样改造成新的房子，因为牵扯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啊，牵扯到一个民众的这个利益，还有这个建筑商，哎，政府之间一直难以推动。那么看这次能不能借这个事情呢，进一步推动这个，就把这些老房子还有危旧这些房子进行改造，以防万一嘛。
好，那谢谢肖洵从台南现场地震灾区现场跟我们发来的报道，我们也会随时跟进啊，请肖洵随时跟我们做详细报道。
哎，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台湾民进党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政府将在5月20号上任。华盛顿的观察人士说，新政府要面对的诸多挑战，除了如何改善台湾的经济，维持台海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难解的问题，就是南中国海主权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为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岛、美国军舰在争议海域自由航行的问题争执不休之际，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星期一在一个分析台湾选举结果的研讨会中透露，美国私底下一直在要求台湾政府公开国民政府当年保存的南中国海历史档案，这个档案将有助于厘清中国九段线领土主张的基础。包道格说，
蔡英文政府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要公开1947年遗留下来的关于11段线的历史档案。奥巴马政府一直在私底下要求马总统公开，但他一直都不愿意这么做。有一种期望是，我不知道这个期望是不是有根据，就是如果这些档案被公开，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所谓的11段线很可能只是航海所用的图表，而不是领土主张。从美国的观点来说，这或许已经削弱中国的主张。
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在研讨会上表示，菲律宾向国际法庭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内容还包括了中国九段线领土主张的法律基础，但马政府和民进党都没有对这个议题明确表达过立场，只是强调台湾的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他说，如果国际法庭裁决太平岛不具岛屿地位，台湾政府将如何回应，届时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荣安兰说，
The one area where it could get particularly sensitive, I guess, is if
一个特别敏感的领域就是，如果法庭同意菲律宾的立场，从大陆架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角度认为太平岛不是一个岛屿，这将为台湾带来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马政府和北京都说过不会接受这种裁决。
台湾总统马英九1月28号在台湾选举之后搭乘军机 远赴距离台湾1600公里的太平岛访视，引发美国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认为这个做法对解决区域领土争端没有帮助，反而可能导致紧张加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最高情报官员在国会作证时警告说，朝鲜可以在几周内开始从一个重新启动的反应堆收集布，为平壤提供核武器所需的更多燃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星期二表示，朝鲜先前说要扩大其在宁边的铀浓缩设施和石墨漫画布生产反应堆的威胁并非虚张声势。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我们进一步的评估认为朝鲜核反应堆的运转时间足够长，以致可以开始在几周到几个月从反应堆用过的燃料中提取布。这些设施最初于2007年被关闭，但平壤继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后誓言要重新启动反应堆。尽管有怀疑朝鲜是否在1月份成功试爆了一枚其所称的小型氢弹，克拉珀对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说，朝鲜的行为仍令人担忧。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开始初选投票，选民们在各地投票站排成长队，这次初选将影响民主共和两党未来的选战。在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选战之后，这个东北部州的选民迫不及待地参加星期二的投票。一天前，一场冬季风暴席卷了新罕布什尔州，带来多达20厘米的降雪，使得那里的一些地区很难穿行。投票站按规定应从11点开放至晚上7点，但是几十个站点早上提前让选民开始投票，很多可能会更晚关门。几个月来，川普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中持续以2位数的百分比领先，这使他成为共和党内的首选。在民主党阵营内，桑德斯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领先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两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桑德斯仍保持相当的优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公布了明年10月开始的新财年的$4.1万亿的支出计划。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释放出信号说，将不理会他在担任总统最后一年的许多新举措。在选举总统继任者的大选年度，身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提出的计划肯定会受到最终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们的欢迎，同时可能受到共和党候选人对至少是部分计划的反对。奥巴马的2017年财政预算比今年度增长了 5%， 其中包括为打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增加开支，为资助清洁交通项目而将每桶原油加征税款$10，以及对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提供更多资助。这份预算同美国历年一样出现赤字，与今年$6160亿的预算赤字相比，预计明年的预算赤字为$5030亿。美国和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成员国本周在德国举行会谈，会谈焦点之一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加强空袭的问题。这个小组包括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俄罗斯和伊朗。小组星期四将在慕尼黑的安全政策会议期间举行会谈。这是自联合国斡旋举行的叙利亚政治过渡间接谈判陷入僵局后，该小组的第一次完整会议。联合国的会谈中断的部分原因是反对派抗议俄罗斯支持的对阿勒颇进行的空袭。日本日经指数星期二大跌，预示欧洲和美国股市星期一的跌势仍将在全球蔓延。日经指数猛跌918点，收于16085点，跌幅为5.4%，这是日经指数自2013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